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前一阵子啊，我跟一位结识很多年的好朋友有一段的对话，我们俩认识应该超过30年了。哦，你也想想就知道 Annie 现在年纪有多大了哈。 其实在对话里面啊，就是对方就一再提到，哎，你已经太多年不了解我的生活啦，你不懂我遇到那些痛苦啦，哎呦，所以我会像现在会这样子做是有我的原因的。那我的感觉就是，哎，但我一直觉得谈话中好像他一直把焦点放在过去的自己身上，那他没有在听我现在讲的重点啊。 哇，在这样子一直来来回回，我就一直觉得哇，我们的对话实在是没有交集。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边做一个结束哈。我就跟他说：“好吧，那你觉得我不配当你的好朋友，那我们就当朋友好了。”好，那这样子就是好朋友跟朋友是有一些界限的嘛，对不对？结果朋友就听我这样讲之后，他就说他觉得很伤心，然后他哭了很久。他的女儿还安慰他说。 哎呦，你就那个就不要难过这样子啊。然后他就说，就算我不把他当好朋友，他还是会继续把我当好朋友的。当然啦，讲到这边好像觉得我好像很无情哦。哎，你怎么这么无情啊？但是各位，我的感觉是，其实我很无奈，你知道吗？因为我很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就是他现在认识耶稣了，然后我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样。 然后得到耶稣的恩典，但是既然要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必须要遵守的事情啦，所以我其实觉得有点无奈，但是我不是说真的我就不要跟他当，我是说哦，好吧，那我们因为好朋友跟朋友之间有一些界限，那有一些话我会提醒我自己不要讲这么多这样子。但是那次对话的最后，我这位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你应该要去听听我们牧师哦，有讲这个浪子回头的讲道。 那我就说，其实你们牧师那篇讲道几年前我就听过了，而且我听过好多遍。然后他就说，他就还不放弃，他就说，那你还要是要去看一下《浪子回头》这一本书。好了，我觉得我们的幼稚对话很幼稚。<笑>各位，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就我有时候也是很幼稚的，好吗？好吧，好的。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好奇哦，到底。 我的朋友他从这个牧师的讲道里面所听到的浪子回头，他到底听到了什么信息？而他到底是认为我应该要听的是哪一段信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想要来分享一下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哦。那要是要讲说把浪子回头这个故事用艺术的这个意境来表现的最写实的，我想莫过于这个17世纪的这个印象派，不能说印象派啦，这个是巴洛克绘画那个艺术的一个代表作家，就叫做林布兰特哦。那林布兰特其实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 的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也被称为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那林布兰特呢？他是在1606年出生在一个小康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磨坊的主人，然后他爸爸是一个宗教改革后的这个新教的教徒哦。那他的妈妈呢是面包师傅的女儿，就是磨坊那个。 磨坊的主人跟面包师傅的女儿的结合，就是在当时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一对，对不对？那他妈妈呢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徒。那至于林布兰特呢，他有5个孩子，都是在这个新教的教堂受洗的。即使是如此，但是我们很难去找到林布兰特他自己有宣告他的信仰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宗教元素哦。 那林布兰特他在14岁的时候就进了莱顿大学。那17岁的时候呢，去阿姆斯特丹向历史画家 拉斯特曼的学习画风，学画。 那在1627年的时候， 他21岁， 他已经掌握了油画、素描啊、石刻画这些的技巧，而且他也发展出他自己的风格，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就有成的作家。 所以他在他的30岁上下， 他就成为阿姆斯特丹最主要的肖像画家。 那其实林布兰特的那个年代啊，在荷兰他的科学啊，不论是科学、艺术，还有商业的贸易啊，成就这些都是一个顶峰的状态，因此那个时候被称为是荷兰的黄金时代。那那个时候的荷兰其实跟其他 经历过这个30年的宗教战争哦，就是1618年到1648年这个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起来，其实荷兰是相对和平的，因为他们虽然有参加战争，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这个战火很严重的波及。那他们甚至还击败了当时的海上翘楚，也就是西班牙的舰队，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也一跃成为欧洲的新海权国家。 在国家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呢，当然这个社会的气氛就会显得比较轻松啊，比较宽裕啊，对不对？ 那所以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呢， 基督新教的这个宗派呢很多都成立了。那在荷兰部分其实是改宗加尔文派，但是呢就是比较这个派的 支持者比较多，但是他也没有打压原本的天主教或者是其他的新教的宗派。所以呢在这个就是艺术啊这些图像的表现上面，就没有那种啊一定要打破偶像啊，弃绝这种图片图像的这种做法。那当时虽然有很多这个新教的教堂哦，是没有悬挂这个画像，不像以前的天主教的教堂哦，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画作在里面的。 但是呢这个创作圣经图像的这些画家艺术家，他们依然可以找到很好的买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呢，就成为了林布兰特他在创作上面大量使用圣经元素的一个原因哦。那林布兰特其实他真的他的画非常的棒，然后你看他的画笔下面其实非常生动的会去表现出在基督信仰里面的一种 体会跟感受，因为如果你没有深刻理解那个圣经的内容的话，你可能很难去表现那个故事嘛。所以当然呢，我觉得在他的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每一个时期他的一个信仰的状态。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哦，因为他没有看到文献说他自己有亲口这样子的承认哦。 那在20岁出头的时候刚刚讲过林布兰特就已经展开他职业画家的生涯嘛，所以那时候大家可以想想21岁也对不对，充满自信又才华洋溢啊，然后当然就是名利双收嘛。那在28岁的时候他就娶了这个大画商的侄女，叫做萨斯奇亚，他就跟他结婚了。然后呢 他这个时候的他当然就刚刚讲了年轻气盛，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美好的享受他都拥有。 所以他在29岁的时候， 也就是1635年， 画下了他第一幅跟浪子有关的画作。但其实那就是他跟他的新婚太太的这个自画像。那那幅画的名称呢，就叫做林布兰特跟 萨斯吉亚，现在被收藏在德国的德勒斯堡古代绘画大师的博物馆里面。那这幅画的一个背景呢，是在一个酒馆里，所以这个画里面显示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里，你可以去找这幅画哈。然后林布兰特跟他的妻子都穿着看起来非常华丽呀，很高贵，看起来做工很细致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贵族穿的衣服哦，而且还装饰珠宝。 可见他们当时的生活是非常的富裕，甚至我们可以讲说他生活可能说不定还称得上是奢华。那在戏，不在戏里面，在这个画里面呢，他跟他的这个新婚的太太就一起从这个哇布满餐点的这个餐桌前面回头向后看哦，他开心的这个裂开嘴，然后大大的微笑，然后搂着他 怀里面有搂着这个美丽的娇妻，然后高高的举杯，邀请大家来分享他的成就跟快乐。在这个画里面，他还特别运用光影的效果，把他们这两个主角从黑暗里面衬托出来。 特别是林布兰特他头上那柄豪华的羽毛帽，还有他身上的那个很细致的这些装饰啊，然后夸张的衣服啊，跟那个他的佩剑，哇，都在这画里面闪闪发光。所以整个画作其实是充满了很轻松愉快的一个气氛哦，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他大好前程开始的时候嘛。 那当然他自己也把这幅画称为浪子回头。那在这幅画里面，所以他这虽然用这样子的比喻哦，但是这幅画里面回头的这个浪子有一种略带着幽默的自娱跟自得哦。所以因为这时候的他简直就是人生胜利组嘛，对不对？不仅事业有成，婚姻生活也很美满，然后抱着妻子，然后回头举杯这个动作里面显示着 这个年轻人他正在向大家展示他拥有一个值得被羡慕的人生。到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讲浪子或浪荡子的写照嘛，对不对？也就是我们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所记载的一个内容。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等等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 现在呢，先让我们在这边听一首Hillsong所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浪子回头》。
Yeah. 在你脚前。万有之上的主如此近，宇宙万物都在你脚前。
好的，欢迎你继续回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段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的经文。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了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中文圣经呢、啊、通常会有一个小标嘛，对不对？那这一段的小标标注的是浪子的比喻哦。那以前呢，牧师们讲到常常就会讲到这个关于这个浪荡的小儿子的部分嘛，说这个小儿子啊多么的不应该啊，对不对？然后出去这样放荡之后回来悔改啊哈。那大约我在六七年前的时候开始听牧师讲，那牧师很流行讲这段经文哦，我经常去大型的特会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牧师讲这段经文所以呢我听几乎每个牧师讲这段经文都会讲到的是关于大儿子应该要悔改的讯息。不过从去年到今年呢，我听到韩国的牧师讲关于这段父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呢，通常他们会焦点放在父亲的内容身上。但是呢，今天我们先聚焦在三步骤的第一步骤，第一步曲哦，就是小儿子的身上哈。那在讲小儿子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十五章的前面讲的到底是什么。前面讲到一个关于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却丢了一只羊，然后的比喻嘛。当那个人找到羊的时候，他欢欢喜喜的把羊扛在肩膀上面，然后回到家去。另外还有一个妇人，他原本有十块钱，却弄丢了一块钱，所以他点上灯，仔细的打扫了房子。最后他终于找到了那一块钱，他就跟朋友一起分享他的快乐，然后接到浪子的故事。所以大家想，这一整章的重点，耶稣在讲什么比喻？对，你说的没有错，耶稣讲的是失而复得的比喻。那我曾经看过有人在写哦，就说啊，这个小儿子啊离开温暖的家乡啊，他去流浪，感觉这小儿子好像是一匹孤狼哦，去浪迹天涯寻找梦想哦。但是呢，通常这个时候儿子是怎么样，净身出户嘛，对不对？但这儿子不是哦，因此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大问号。哎，不是吧，这小儿子可是拿走了一大笔家产的人哎，他可不可怜哦？我觉得大家先想象，如果是一部连续剧哦，甚至我们讲了就是那种韩国的那种晨间狗血连续剧的话，那会怎么演？哇，他现在就是跟父亲哇非常嚣张的要了一大笔钱啊，然后现在他还收拾包袱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不想再看到家里的人，所以去一个新的地方。这时候的他是什么？带着大把大把钞票来的外地人，对不对？多么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啊。那人用什么交朋友最快？对，用钱交朋友最快。所以那时候围绕他身边是什么样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坑走他的钱的人嘛，什么烟酒财气呀，对不对？说不定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要么就跟你说，哎，我跟你讲哪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然后一大堆人一起去，最后谁出钱？这个小儿子出钱嘛，因为他是冤大头啊，他有钱嘛。要么就跟你说哪里有什么投资的好机会，可以大赚一票。总之呢，身边一定就围绕着一些居心叵测想要从他身上捞一些油水一些好处的人。当然呢，你可能会持反对的意见，你可能想那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说不定这小儿子就认识到一些很好的人，他搞不好就是一个很努力向上的人，奋发图强啊，对不对？那我是觉得啦，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他这么明理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跟他爸爸要求要提早分家啦，对不对？在十二节里面哦，写到的这个家业，在希腊文哦，其实跟资产是同样的一个名词哦。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哦，长子可以得到两份的家产嘛，那小儿子应得的家产，所以就是三分之一咯。那父亲当然是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提前做出安排，但是大家记得，在当时的社会哦，跟父亲要求就是要提前分家产这件事情呢，就是等于希望你爸早一点死，或变相的跟爸爸讲说你这个老头怎么还不赶快死一死的意思哦。不要说当时啦，就算是现在，我相信也是一种蛮大逆不道忤逆的行为，对不对？是小孩自己主动跟父亲要求要分家产哦。所以哦，在这个释经书里面形容这个十二节到十四节就像一个人类堕落的四部曲哦。怎么讲？第一步呢，十二节里面讲说他先跟上帝，人就向上帝要求我要独立嘛，我想要把可以分辨善恶的这个权利掌握在我自己手上，所以我去吃了分别善恶果。这小儿子就讲，我想要把应得的家业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如果我们把这个应得的家业重视，这应得的家业大过于重视跟神的关系的话，这样子我们所得的那一份应得的家业一定会让我们离开神的。第二呢是远离神，因为你想他讲了世界这么大，我想要到处去看看啊，对不对？什么时候人把这个所谓应得的家业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肯让神来掌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浪子。即使我们每天人还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参加礼拜，但是我们的心思早就已经往远方去了。第三，人离开神的结果就是什么？自以为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所以啊会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我们要小心哦，我们经常会想要像创世纪的三章五节蛇向夏娃讲的，你们就可以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了。当我们自以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是最好的时候，那么就算我们放纵自己朝自己的欲望去做选择，我们也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哦。 因为啊人就怎么样，死不到临头就绝对不会回头的嘛。我一定觉得啊没有啦，我其实这样子做是有我的用意呀，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做。各位，那次我们想做的事情，但真的是你觉得是神给的祝福吗？还是是神所愿意所喜悦我们做的事吗？这个我们到最后的父亲那一段我们还会再来分享哦。那第四步呢，就是我们若是我们只要恩典， 我们只想要得到这些好处，但是我们不想要供应恩典的神的话，那无论我们领受了多少的恩典，那必定都会是有限的。因为想当然尔啊，有限的就是什么，一定会坐吃山空嘛，对不对？这是十四节讲的，一定会耗尽一切所有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要注意哦，恩典跟赐予恩典的神是不一样的哦。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棉花糖，还是你要得到那个生产棉花糖的工厂？我们经常在想说，哇，什么是恩典呢？我所想要的，我觉得好的，就是一定是恩典啊，就事情照我的想法去做，就一定是恩典啊。但是各位，人哦，就是这个恩典，神所赐予的恩典呢，不一定是我们觉得好的。 也不一定总是我们想要的，有时候说不定还会是苦难。以前呢，常会听到一句顺口溜，就讲那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是故事，但发生在我身上的呢，就是事故了。当我们临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说，苦难就是苦难啊，对不对？我现在这么苦，说什么是这是化了妆的祝福，这都骗人的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祝福你拿去啊，我不想要，对不对？我要求的不多，我只想要平平安安的生活，平凡的恩典就好了。但是我们却忘了，这个世界总是会对人先丢出诱惑，然后呢，人就被诱惑了，然后呢，他就抛弃你了。所以十四节里面说到什么？浪子啊，他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了起来。 原本他以为一切都很好啊，他爸爸也照他心意分了家产给他，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对不对？他就尽情挥霍了嘛。既然你要给我，就花啊。那接下来呢，就什么事情发生？韩国人有句俗话会讲，天底下没有免费的事，就是那个地方呢，遭遇了大饥荒，生活开始变得困难了，生活开始变得穷苦了。 所以啊，这个小儿子呢，他钱也花光了，他只能沦落到去帮人喂猪。在利未记的11章7节里面讲到，猪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一般的犹太人是不养猪的。那代表什么？养猪的这个人，他应该是一个外邦人哦。所以一个犹太人去帮外邦人工作，而且哦，放猪是被认为最低贱的工作。 甚至犹太的经典《塔木德》里面有提到，有拉比会讲说，愿诅咒归于那放猪的人。可见他们觉得那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工作。那这个小儿子呢，他落魄到什么？他甚至想要拿这个猪吃的这个长角豆来充饥哦，甚至还没有人给他。 那这个长角豆呢，在当时不仅被用来当做这个牲畜的饲料，其实也是平民的粮食哦。 然后十七节就讲了，哇，当这个小儿子陷入到这样子的绝境之后，他才真正的醒悟过来。所以大家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经常一定要走投无路才会想到说，啊，我好后悔，自己当初真是不应该那么贪心，自己当初真是不应该去嫉妒别人，自己当初真是不应该不安于现状，自己当初真是不应该做这些，不应该做那些。 但是呢，这个浪子想说，诶，现在想到还不迟，因为他想到我父亲多么富有，他家里有这么多工人，而且吃的食物也不匮乏，所以他醒悟过来，他知道他自己最大的错误不是得到了这个财产不会理财，不是他得到了财产去任意挥霍，而是在那之前他根本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啊，当时的新约的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 所以小儿子说什么，他用天代表了神，他终于想起他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应该离开充满丰富恩典的神。所以他承认自己不但得罪了神，也得罪了自己的父亲，也承认他自己不配当父亲的儿子。现在呢，他只求他的父亲 可以把他当做一名雇工，给他一口饭吃就好。大家想想，既然如此，那在别人家也是当雇工啊，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回家呢？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也许在他当就是当他在要求父亲分家的时候，他可能曾经讲了一些顶撞他父亲的话。也许他父亲也曾经劝诫他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做，以后财产我会更多啊，对不对？你会得到更多。” 对不对？现在我还赚年嘛，对不对？我还可以继续的去那个赚钱，然后，但是他却一意孤行的坚持要在那时候就要分父亲的财产。这样子的行为，他当然知道他会彻底伤透他爸爸的心啊。我相信他爸一定非常爱他，要不然不会二话不说就把钱给他，对不对？所以呀，他现在是真心的悔改，他想要回去向他爸爸真心的道歉。 他想要向他的父亲请求原谅，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是爱他的，所以呢，他也希望他的爸爸可以不要再为了他以前那些无知的行为伤心难过，因为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他也想要让他的爸爸知道他已经悔改了，所以他才想要回家的。你觉得呢？ 不知道现在正在听的节目的你觉得心里想到了一些什么？常常我们在讲这个神学，就是我们在讲的圣经里面，其实里面会有非常多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故事。那让我们来在这个小儿子身上，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当你被金钱、享乐、名誉这些所诱惑的时候， 你会不会愿意牺牲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当你认为你有迫切的金钱需要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处理？好，我希望大家可以深刻的去想一想这两个问题哦。那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要现在止血哦，我们还要去想，我以后我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结果，是我们曾经做过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结果。那个错误决定，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先去调整那个？这个部分的信息，我想在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所获得，也希望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留言给我。 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一首由JLSS Blessed所创作的一首诗歌，名字叫做《回头》。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周见哦。
回家，浪子迷茫着多孤单。我看我双手多肮脏，我就是浪子多悲哀。渴望回家，但我不敢啊。我的罪孽多么的深，我是多败坏的人，毫无盼望。直到遇见了你，浪子今天终于回头了。你张开双手拥抱我，告诉我你多爱我，你完全接纳我。何等奇妙无比的大爱，你爱太美，我一生难忘。浪子今天终于回头了。
浪子今天终于回头了。